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他目前呢还没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预计当两人正式通话时将有很多话要说。他在专访中形容这位中国领导人非常聪明，非常强硬，但骨子里没有民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但不需要发生冲突。评论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虽未直接通话，但已经通过各种方式隔空较力，而拜登特别点名习近平的强硬和缺乏民主包含许多看点。那么拜习通话还要等待多久？目前美中双方为首脑通话各自都亮出了什么底牌？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背后又有何深意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中隔空较力，拜登为何点名习近平不民主。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及国际研究学教授李伟钦。李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博士您好。
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李教授好。
你好。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就职三个星期以来呢，他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而拥有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两位国家首脑呢尚未直接通话。所以拜登电视访谈最近透露出的信息呢就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我首先来请教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李伟钦博士，过去几十年来这个中国领导人的名字都位列这个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届新任美国总统这个优先通话这个名单上。那么这一次美中的首脑通话为何如此艰难，双方为何如此矜持，那么拜登这次访谈他透露出什么讯息呢？
那这次的那个透露的信息啊，基本上两方都有电话号码，所以要打是不是那么困难。但在这过去四年呢，因为两方把关系搞得这么僵，那拜登新朝上阵的时候呢，当然是要铺陈好，因为要把这整个局势给稳定下来，所以当然是先跟其他的盟国先打完电话，求得所有的共同的谅解跟了解这整个局势的发展。那在这之后呢，在两方面不能直接通电话，通电话的话当然马上就碰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就到底要解决这所有的冲突的问题。所以呢也不能只谈天气啊，那谈天气的话最好谈到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先所有的问题先想好到底要怎么铺陈出去。那两方的能人测试这么多呢，当然也有鹰派鸽派啊，同时盟国之间也有鹰派鸽派啊。所以呢这整个都布置好了以后呢，在透露这个信息的时候，然后两方再寻求看有没有什么议题可以共同解决的。这
那么
变化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李教授我再请问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可能拜登这一次这个有意透露出这么多通话的信息呢，有人预计可能美中首脑的这个直接通话可能会为期不远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有可能，因为在整个局势的慢慢的发展的话，你看如果新朝上阵了、旧朝仍旧，尤其在这个礼拜又开始有 impeachment 啊，弹劾的程序开始嘛。那当然最好弹劾的程序能够快一点解决的话，把整个那个这个所谓的新闻的焦点呢，能够转到拜登这个过来的话，这时候才能够抢到所有的风头。那如果这个弹劾继续拖延下去的话，那当然不是一个好事。就在整个这个焦点方面的话，就聚焦不容易这样。
那么拜登总统表示没有理由不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这似乎呢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就是说电话是要打的，但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来请教纽约夏明博士，拜登他在等什么呢？您预计美中两国领导人的直接通话会尽快发生吗？
是像李教授刚才讲的，因为中美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考量，也不是一个单边国家的考量，它是一个盟国的一个考量。那么是面对着西方盟国，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盟国跟中国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在战略上，在经济长期的这个利益上 那么一种较量。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会轻易的就拿出现在比较明晰的方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特朗普总统他的许多的那个政策做法，那么已经层层给中美关系加码。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在国内政策上，在许多的那个重大的意见上呢，拜登总统是把特朗普总统给否定掉的，但是拜登总统没有把特朗普的对中国政府的强硬呢把它给否定掉。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跟习近平通话的话，习近平恐怕很大的一个期盼就是在于，如果一个新潮的话，那么就可能要把以前特朗普的尤其给中国的关税啦，还有这些技术这些制裁啦，什么知识产权的这些冲突等等呢，要把它给好像给撤掉。那我相信呢，拜登呢不愿意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使得习近平有过高的期望，然后呢再给他带来失望，因为拜登呢没有那个意愿想改变这些。那么第三个呢，那你可以看到呢，因为中美关系它的涉及到的利益冲突和危险呢这么大，所以呢对拜登来说，他会因为他是一个建制派人物，他会通过那个制度体系内包括决策机构思想库学界等等多方面的这种考量了，那么他会走出他的那个下一步棋。那么至于他什么时候要通话，那我认为一个最好的时机有两个地方。那么现在就是正好中国要进入新年，如果他要通话的话呢，那么就要在新年前通话，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五之前要通话。如果他这个星期五之前不通话，而杨洁篪跟布林肯呢已经通话了，那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拜登呢会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发表一个那个贺词，对亚洲各国的新年呢表示祝贺，这样给中国人民呢，给中国呢，那个显示出一种尊重，然后呢，等大家过完年呢，那么再进行通话，我觉得这恐怕是比较那个可能的时间那个安排。
那么看来两位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还在为这个首脑通话呢做铺垫。但是呢，两位专家都同意，可能为期不远了。那么，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引起这个各路分析人士的广泛关注啊，非常聪明，非常强硬，骨子里却缺乏民主，这引起哈很多观察人士的这个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解读。非常聪明，我们看到呢，这像是一个礼貌性的恭维，好像这无关紧要。非常强硬，刻画出习近平的这个个性和特征，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而骨子里呢缺乏民主，则是一个这个价值型判断，这里边明显具有褒贬的意味。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评论这个拜登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评论？他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还是有备而来，打算传递一个这个更深刻的含义呢？
我想这个君无戏言了，因为出口尤其是代表整个国家，那如果讲到说非常聪明，我当然有些恭维的意思，但是也有点意涵，就是说请你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是两个强国。那至于讲说非常强硬，这当然也是有国内消费的意用啊，意味意思就是说，美国因为在特朗普的时候呢，把整个局势搞得就是说非常的强硬嘛，那当然是要在新潮上来的时候，也当然要迎合一些，就是说迎合前朝的一些的做法啊，因为你不可能马上把它改变，而且美国至少在现阶段国内的这种分裂的局势呢，特朗普他事实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在内，所以这应付国内的味道，同时呢也送出一个信息，就是说。你非常强硬，但是我也可能也可以更强硬。虽然我的下一句我讲说非常民主有价值观的那个选择，可是两方面的价值观当然选择不一样。但意思就是说，以价值观为选择的外交政策，同时呢要配上非常强硬的话，当然有现实主义的味道。也就是说，你强我也强，就看我们怎么玩这个 game 嘛，这个游戏的规则到底要怎么弄出来，就有点互相的味道。
好的。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拜登发表外交政策讲话，其基调呢就是恢复价值观外交，建立世界民主同盟来应对中国、俄罗斯这个等威权主义的步步推进。我来请教夏教授，如果把这个背景考虑在内啊，那么拜登对于习近平这个个人评价非常强硬，骨子里缺乏民主，这似乎呢就是有感而发，不是偶然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长期以来你可以看到，包括民主党，还有美国整个就是政界了， 那么对中国的领导人呢，有一种期盼，觉得他们呢可能还是有主观愿望，会去推动民主的，或者就说，中国领导人也一再说，那么，一个世界一个梦想，好像呢中国领导人呢也会那个遵循这个普世价值，只是说现在中国呢国情那么有限，那么时机未到，老百姓的民智未开等等，他会用一些客观的条件来掩饰他的主观的这个懈怠。但是现在呢，就说拜登政府了就认识得很清楚，恐怕在习近平的主观愿望中他就没有民主的这么一个意向，那我觉得这点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这点看清楚了，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无论从就是那 Graham Allison 的这个休息底的陷阱，他讨论的那个，比如说必将那个友谊战呢 Destiny to War 了这个，那么还有就是最近发表的匿名的长电文，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政府了，他有跟特朗普有些那个目前的有些区别，就在于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重要性。但是习近平这个个人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么他确实很难变，他没有民主的基因，但是呢习近平呢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么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生存呢，为了他权力的这个利益呢，他也会受到他周边的同事或者党内还有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大格局的这个变化。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就在于着眼于长期的打算，对中国的政策不是说一届政府两届政府的问题，他现在着眼的是说，如果习近平想得多远，那我们也应该想得多远。那么习近平现在想到2049，那么现在美国的基本的一个战略考量就是说超越两党，那么超越就是每一届那个政府的这个短期的变化，而形成一个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那么这个长期战略呢，就不仅是要着重于那个习近平，同时呢要着重于这个整个美国制度和美国盟国跟中国代表的一个专制势力呢，要挑战国际秩序，要挑战美国的根本价值观，要在跟美国呢进行一个意识形态的较量了。所以这一点呢，一个长期之战。那么这个长期之战，其实把它放到时间上的考量，也就是像冷战，我们看到铁幕演说以后，那么乔治凯南的那个长电文发表以后，那么直到90年代，那么苏美的那个争霸呢，才有一个结局。那么今天也同样的。那么我想对美国来说，它是着重于现在美国拜登总统，那么有这些包括长电文呢，那么恐怕他想的是20年、30年以后，看这两种制度了，最后呢有一个输赢。
那么拜登他在这个除了这个价值观外交和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之外呢，我们看到拜登他在访谈当中呢，似乎他也亮出了对中国的一些底线。他说，美中两国不需要发生冲突，但会有极为激烈的竞争 ,extreme competition。拜登说呢，他不会以习近平熟悉的方式去做，但是他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呢去做，他要遵守国际规则。拜登的这个透露出来的信息呢，有人评价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呢这个语言不详，有人说呢似乎既模糊又清晰。那么如何正确的解读可能需要下一点功夫。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解读拜登总统亮出的美国方面的底牌？
我想您刚刚提的那个极为丰富当然也是千头万绪摸不着头绪你到底哪个先下手，哪个后下手，或者说在整这么多的议题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哪一个是不重要。但最主要的观点来讲说，还是要回到刚刚肖教授讲的，就是说在长期来讲，你当然不可能又回到冷战时期那种僵持的那种局面，因为毕竟现在在国际化或者说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议题上面的话，你当然是两国在经贸方面相互依赖，在政治上呢，尤其在政治上的操作，在全球治理方面，你两国又必须要多多少少要合作。所以这整个局势来讲的话，他当然讲到就是说，希望两国当然就是说一定会有冲突，但这冲突千万不是全面性或者是大规模式的冲突，因为毕竟两国都是核子强权，所以这整个的原则就是斗而不破。可是这斗当然是很多斗，那当然是不能破掉破掉的话当然就是直接冲突的话，一发有可能不可收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因为他如果强调说多边外交，而不是说只有双边的话，它这种多边的话，这边有长有短，有远有近所以要怎么拉拢结派稳住政事这是拜登在这么长的那种 就是说丰富的那个内容里面来讲，他就必须要慢慢一个一个去打点。那这个的话，在整个局势来讲，因为他们两方面多少也认识到，就是说双方至少不能发生冲突。那不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对事实上对两方都没有利点。也就是说，在相对的，比如说军事的力量或经济的力量来比较的话，对两方来讲都是一个不会是赢家。所以呢，这个只是在正式摆定了，至于怎么去做，先易后难还是知易行难，这个都看两方到最后的决定。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李教授啊，这个习近平啊，对不起啊，拜登，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他不仅啊给出了目标，给出了原则，就像您说的啊，底线是啊不需要发生冲突。但是呢，会有极为激烈的竞争。他同时呢，他还给出了具体打交道的方式。他说，他不会按照习近平熟悉的方式去做，但是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去做。他要遵守国际规则。李教授，您怎么解读这句话？
他这个把国际规则给拉下来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common understanding， 有共同的认知啊。因为至少在国际秩序的维护的话，如果中国仍旧相信这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就是说在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秩序的话，尤其在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秩序仍旧是比如说市场经济啊、公平竞争啊，那如果用这一点去打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回到讲，就是说我们要制造，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就是说 fair， okay， no favor 的那种 field， 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平等的竞争， okay， 但是呢绝对没有特殊利益的那种存在，或者说譬如说国营事业的那种做法，国家资本的投入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比较容易拿到这个整个全球的譬如说市场经济的国家去支持。同时呢也呼应就是说在中国事实上从1980年代到现在，从市场经济的整个操作上面事实上获得多大的利益，也就是在唤醒美中国国内的譬如说在获利者当然要支持这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呢也告诉所有的盟邦也市场经济的重要。同时在回来的时候，在军事方面的话，当然是两边多多少少会僵持，可是呢这个僵持事实上都是只是 display of force， 就是说军力的展示，告诉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就这整个局势的话，基本上是它的论调在没，至于到这详细要做到多少，就看整个议题到底怎么发展。比如说在气候变迁，也许到最后的话，当然是两国一定要共同介入。但是如果在同时的经济也是要一起来做。但在军事或者说战略上的议题，你如果要采取多边的话，当然一定要进入到联合国。进入到联合国就会碰到安理会，安理会就碰到否决权去了。那这个话两方面都要妥协。
好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正确、全面、完整的理解拜登这个新政府逐渐形成的一个美国啊对华政策的话呢，可能我们要把拜登传递的这个讯息放在他上个星期对外政策这个讲话，以及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政策负责人这个杨洁篪的这个通话背景下来这样做一个解读。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现在许多啊这个拜登政府的批评者都担心呢，拜登可能对北京不够强硬，最终呢会重新回到这个对中共的这个绥靖主义的这样一个路线上去。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可能？
是这里边首先呢，因为刚才李教授讲到的他说要避免冲突了，也就是我们那个把它给明晰化，也就是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刚才李教授讲得很清楚，因为两国呢都是核大国，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家的底线。也就是说那个我刚才也讲到艾利森的书了，就是必有一战这本书里边，他就讲到全球人类历史上有十几次的这么一个霸权国家了遭到新兴国家那个来争夺霸权，那么已经有就是近九次吧，应该那个就是发生战争了。那么有三次大概是没有那个引起战争。那么像美国呢，那么他现在跟中国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做法，就是中国想不战而胜，想替代美国成为霸权，想替代美国建立的自由秩序，建立他所说的习近平所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但是美国呢，那么是想那个不战但是不败， 那么绝不会把就是世界那个整个就是霸权或者是整个自由秩序的这个领导者的这个权力棒了，那么交给中国。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底线。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说的，如果有人怀疑，就说如果这个底线是不是就是绥靖主义了？因为我说这不是一个绥靖主义，因为如果去走创这个底线，一定要爆发中美两国的战争呢，不仅对美国灾难，对中国也是灾难，对世界人民呢都是灾难。所以我觉得这是避免一种就是冒险主义，因为毕竟中美两国是一个大国，在这个全世界呢是很难容忍这两个大国发生这个巨人的这个冲撞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布林肯还有拜登呢，在他们的外交政策讲话中也谈得很清楚，这也是给中国政府了一个底线，因为中国政府不断的说你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么布林肯和拜登也都说得很清楚，中国国内的自己的民主化的变革，中国人追求自己的民主，这是中国人自己应该决定的，那么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显然美国政府呢不会像有的人所期盼的，要美国那个去火中取栗，要去攻打北京，要一下把中国政权给颠覆，一下把中国呢变成民主化国家等等。美国呢是不会这样做。那么当然，对有的期盼那些人呢，可能就会失望。但是这种失望呢，不应该解读成就是一种绥靖主义，因为我刚才讲的，对于拜登来说，他有三点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把中国作为他的一个战略重点。那么要依赖于美国国内的实力，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依赖于盟国的这个基础。那么所以呢，如果把这三点那个认识清楚了，美国那个最大的敌人当然是中国。那么美国的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就是战略的资源当然是本国的强大。美国的那个协助的盟友呢是他的就是那个助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呢，使得美国在对华关系中会是比较长期的，而且也是会比较强硬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拜登就把球踢到了习近平的一边，等待习近平和北京对美中首脑通话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我们看到呢，他昨天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回应啊。中国官媒照例呢，对拜登的这个访谈，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做了一下剪裁，完全略去了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预计这个北京和习近平将对拜登和华盛顿最近对华这个政策的一系列宣示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想现阶段呢，至少因为刚刚又讲说拜登非常丰富的很长的，尤其那种很长的文件 ，anonymous 那个很长的文件，可是实际上的做法呢是千头，真的是千头万绪。所以对北京来讲，我个当然是个人猜，因为他下面能人测试那么多。当然都是一大堆的主意，但我也不晓得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呢，至少在现阶段来看的话，那种不痛不痒的，只不过官方式的回应的话，那至少表示就是说，第一个我有注意到了，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在下来的时候呢，我要慢慢再跟你，譬如说相谈啊，或互访啊，或者说底层的官员呢，可以譬如说。搞清楚到底这整个实行的细节到底要怎么做得到，所以至少在北京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至少是不是用一句老话就是观其言察其行，然后看看到底这后续的结果。北京不必急着出手，因为美国事实上国内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啊。那等到处理结束的时候，譬如说如果是这七年之病三年之爱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至少还可能要花个半年的功夫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所以我觉得北京至少在现阶段的话，挑简单的可以做的话，当然是慢慢建立互信关系，然后再从事比较困难的问题。
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北京不急啊，北京不急啊。实际上呢，北京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以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都表示过。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不急，这个美中关系的困难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说呢，它是特朗普政府造成的。那么现在你要来解决美中关系之间的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的一些困难呢，需要你美国先采取主动。那李教授，我再接着问您一句，您看是不是这是中国这样一种外交心态呢？
这是中国的看法。可是从美国的看法，事实上你如果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话，这铃声呢至少挂在那个地方，当然是美国 有意或无意把它挂在那地方。那譬如说人权的问题啊，啊新疆的问题啊，或者是香港的问题啊，台湾的议题啊，这诸多议题里面呢，中国如果真的要譬如说解铃还要系铃人，要让系铃人去把它给拿下来的时候呢，这至少在这一方面你要求得一些譬如说啊、有点友善的表示或者说改善啊，譬如说在台湾问题一方面啦，或者香港问题一方面，也许要稍微譬如说缓一下退回去，让美国知道就是说在中国有意愿至少做到有程度的谅解跟合作。那这样的话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话，系铃人才可以把铃给拿下来，或者说至少不会把铃声摇得那么大。所以这整个议题回到来，再回到拜登讲的价值观的譬如说外交政策的话，在这一方面北京当然是多多少少必须要有所回应。
好的，那么北京对于拜登习近平通话保持一贯的这个态度，就是说呢，其实内心是很焦虑的，但是表面上呢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这样一个模样。讲究面子的中国人呢，似乎永远都在等待应约与别国官员通话。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分析习近平和北京的心态？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缓和美中关系？那么中国为什么啊？中国啊，他在这方面他都做出了哪些这个啊？他都做出了哪些行动啊？亮出了哪些底牌呢？
是有的人呢，我觉得会认为中国呢，包括习近平他也说了，中国是时和势都在他的一方。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中美现在的格局了，并不完全是像习近平所看的。我相信习近平和他周边人也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些话了，恐怕也真的不是认为是如此，他也不是说给美国人以为美国人会相信的，他更多的是说给他的国内的听众去消费的。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呢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有一个帝国的过度伸张。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里边呢，就讲到苏联帝国的崩溃了，那么其实就是帝国的过度伸张，那么在全球呢把自己的就是搞得了那个就是重担了太多。那么中国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在占领这个欧亚大陆，这个大陆桥他在建设一带一路，同样的他也想做成那个西太平洋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所谓蓝色的那个海洋的这么一个海洋大国，那么还想往那个印度洋呢，那么这个去扩张。所以其实中国政府呢，他的雄心呢是想把麦金德的这个就是地缘政治学说和马汉的这个海军主义呢，要把它全部用在中国身上了，要那个追求这个世界霸权。那我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和对中国的发达程度来说呢，他是没有这种能力去把这两个的那个就是海权跟陆权了同时来跟美国较量的。所以美国也看得很清楚，其实对中国来说最后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到底中国现在尽管他是所谓的在疫情中他挺住了，但是中国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维持就业，能够让老百姓的生活呢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同时在这个市场经济中他的国营企业还真的有这种所谓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能够跟市场经济国家，能够跟西方国家挑战。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对西方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比较淡定。但是呢有几个红线让中国政府呢不要碰，那么其中美国政府也说的就很清楚，那么在台湾，在钓鱼岛，那么一些尖阁列岛，那么在南海，那么甚至呢对印度的就是说这种破坏等等呢，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这些东西呢是一个底线呢，一定会引发我们的强烈的这个反应的。
好的，那么看来美中都在这个亮出自己的一些底牌，然后呢为这个美中首脑最后的通话来铺垫道路。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时事大家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伟清教授、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教授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